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已经诵读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12到21节。很明显，大家看这段经文当中，把两个人在一起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一个是亚当，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主基督。所以我想借着这段圣经当中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思想一些我们基督徒成圣的功课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第12节到第14节，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亚当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他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对不对？我们能够明白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很明显的我们的头脑里面想象到了在伊甸园的篇章里面，亚当和夏娃作为与神立约的人，对吧？最早两个与神立约的人如何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偏离神，他们宁可去相信一个受造者蛇，宁可相信自己的这种个人判断，而有意的去违背上帝给出来的清清楚楚的诫命，对吗？说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人类的堕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然后特别是你如果反复去琢磨，因为在创世纪的前三章里面，我相信有很多的文学题材在里面，摩西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有很多小的细节值得我们的琢磨，对不对？他说当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伊甸园里面就起了凉风，对不对？然后紧接着说神用皮子做衣服，为了给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的人满足他们的生存的需要，对吗？你看亚当跟夏娃在听信蛇的谎言的时候说，当你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眼睛明亮，对吗？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变得明辨是非，对吗？他们以为吃了这果子以后就可以像神一样，对吧？不再需要去倚靠神，不再需要过着一个好像受造者那样谦卑的敬拜的一个态度，就可以翻身做主了，对吧？可是没想到罪却可怕的入了这个世界，并且由罪又带来了死。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对吧？这段经文可能稍微有点难解释，因为他之后面也讲的，他说连那些第十四节说死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也在他的权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对不对，我们没有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在伊甸园里面去试验我们一下能不能去守全他的诫命，我们会不会犯跟亚当一样的错误，去听信谎言而有意的去违反上帝的诫命，对吗？可是他说了，从亚当以后啊，就算我们没有去做过那个决定，我们跟亚当犯了一样的罪，在我们的里面也有那个原罪，我们都曾经仿佛身临其境的去拒绝过神，离弃过他，对吧？这个说你知道在神学上面，我不知道之前在这边有没有人教导过这段经文，说亚当作为那个受造的第一个人，代表要从他后来的所有人去犯了这个罪，因此我们在他的里面也都犯了一样的罪，对吧？这个可能从道理来讲有一些难接受，对不对？我想到一个小的故事，几年以前我看新闻讲到中国的国家主席，前国家主席了，胡锦涛去日本访问，他们安排他去参观一个当地的华侨小学，对吧？小朋友就有个时间可以跟这位你知道非常 powerful 的政治领袖可以跟他有个座谈。有个小朋友很可爱，问他说胡爷爷，当你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有想到自己会做国家领导人吗？对吧？胡爷爷亲切地说，我小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做国家领导人，只不过13亿中国人民要选我做国家领导人，我就不得不去承担这个重大的职责，对不对？我看了这新闻以后觉得很纳闷，说13亿中国人民什么时候选你做国家领导人了？怎么我不知不觉的就被代表了，对不对？对，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对吗？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冒出来的，突然间有一天就登基做王了，对不对？ 好像这个小雅的故事有点在我们在读亚当的时候有点这个味道，对不对？哎，我也没给你签一个受聘书，对吗？我又没有许可你，对吧？神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对吧？我出生了，长大了，来到教会里面，突然有人说恭喜你，对吧？亚当已经代表你失败了，说 Don't even try， 对吧？这里面所说的说在亚当里面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不是说父债子还那种观念，对不对？按照今天法律伦理的道理来说，这个不公平。为什么神要把始祖犯的罪要这个刑罚要加在我们的身上？也不是说什么父亲吃了一颗酸葡萄，儿子的牙被酸倒了，对不对？这个逻辑他只是说罪本身对于人性有了奴役的作用。自从这个原罪进入到世界以后，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就开始不断的去重复亚当和夏娃犯罪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宁可去相信自己，我们宁可让自己做自己的神，而不愿意去顺从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不甘心于只是做一个受造者，我们不甘心只是做一个敬拜者，我们想要做一个自给自足的人。说这个小小的，你看，看似在那个伊甸园的篇章里面不起眼的一个东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所谓的罪性。我们所有人都伏在这个罪性的奴役之下，就好仿佛那个一个大的堤坝一样，它被掏空了一个洞，接下来发生什么，对吧？就是泥沙俱下，洪水决堤。我们靠着人类历史上面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次的道德决心，我们再也补不回去了。这就是说在亚当里面罪和死都来了。罪虽然没有生理性的遗传，对吧？可是它有属灵上的，它有心理上的蔓延。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拿小孩子做一个尝试，对不对？在座有很多可能都有教儿童主日学的这个经历，那小孩子之间有时候很鬼的。你发现如果一个小朋友他的那种悖逆不守规矩不被及时的制止啊，这个行为会有蔓延性的，对不对？你们都会心的笑了，因为其他小孩子会看你，看那个家长或看那个老师，说如果这样的行为在这个范围里面是被允许的话，他们觉得哦，对吧 ？It's fun， 对吧？挺好玩的，我想要看那些大人就是气急败坏的样子，对吧？你说有一种成就感，对吧？有一种好像自己不是每天被教训那种感觉，对吗？然后突然间可以得到这些人的这个目光，有一种反叛的那种好像快乐感一样，很扭曲的，对不对？同样的，在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叫破窗效应，对，在费城这个例子也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明白。通常他说有个社会学家最早发现说，在一个废弃的街区里面有一栋楼，如果有人开始砸第一块玻璃，这个主人不再及时的去把它修护的话，这栋楼很快就会危险成为一个所有玻璃都要被碎掉的一个地方。对，这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哦 nobody care，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渐渐的这种破坏的行为会被许可，会被默许，这种行为就变得司空见惯了，对吧？不再会觉得它是个罪，反倒变成一个什么，这是在我们这个街区里面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大家都这样的 so what， 对吧？你知道罪性对我们的腐蚀也是这样的。你看今天在我们用圣经的语言说，这是罪，这是对神的冒犯，这是一个可怕性的一个人类历史的新的起点。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没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说干嘛要老是把自己的生命降服在一个更大的权柄之下，对吗？谁说了人是一个受造者，对吗？说人是丈量这个世界的尺度啊，对吧？谁说了人要凭着信心，凭着敬虔，凭着顺服，甚至有时候是需要在苦难当中忍耐去过生活。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对不对？说有谁说了说这些东西是罪，而且会有死的刑罚，这就是人性，对不对？人谁不自私，谁不贪？相反，这种自私，这种逐利的精神，是我们社会的原动力来着，对吧？就不要成为一个天真的人。你看到今天在我们这个大的宏观的社会文化的层面下，我们跟神，我们离伊甸园甚至越行越远，对不对？ 我们不但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羞耻，反倒我们用其他的方法去给自己安慰，去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谁不这样呢？木之将朽，人何以堪？罪有了这样的属灵性、心理性的蔓延。他说，紧接着在十三节，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在世界上；但是没有律法的时候啊，罪不算罪。”这个律法不是指的泛指的今天所有的人类的法律，特别指的是摩西的律法，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他说，虽然在这个律法之前已经有了罪，对吗？亚当也犯了罪，亚当也有这种堕落的状态，可是呢，好像我们没有一个概念性的名词来涵盖，说究竟人怎么了。直到在律法以下，我们的罪被彻底的彰显出来，让我们明白我们这种失序，我们这种跟造物主的隔绝，哦，原来是这种彻彻底底的败坏，圣经中所称之为罪。十四节他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从为什么要特别说从亚当到摩西？摩西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你知道罗马书他主要的听众是当时的犹太人，是这些你知道几乎在前十章里面保罗就是对犹太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批判，对不对？说这些自诩为上帝选民的人，在这肉身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可是他们却跟生命隔绝了。因为在犹太教或者犹太历史当中，摩西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是个解放者，对不对？他使犹太人可以脱离埃及的奴役，进入那可安息的迦南美地，对吧？说摩西是一个历史的新的起点。可在这里面他说，从亚当到摩西，神仍然是做死，仍然是做王的。说只不过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西乃山之约，使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盼望。他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影子，他说亚当是那后来要来之人的预象，死就做了我们的王。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不敬拜神，我们都处在一种与神为敌的状态下，这种状态绝对不是中性。那今天在我们有时候常常去想象，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对吧？某个人都处在一个属灵上的中间的一个阶段，除了那些少数的很极端的，比如说宗教狂啊、信佛教烧香拜佛很迷信的人，对吧？或者极端的无神论者，绝大部分好像我们认为的听众都是在一个中性的地步，他就是一张白纸，只需要我们把神的道理告诉他就好了，对不对？可圣经当中不是这样来解读的，说没有一个人是一张白纸，没有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是没有偶像的污染的，没有一个人好像只是很可怜的等着有个人来替我传福音，以至于他几乎好像不需要悔改，他几乎不需要跟过去的老我做一个一刀两断血淋淋的终结。他说每一个人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不只是没有听说过神那么简单，而且我们活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底下，是罪和死的，我们是罪的器皿，受他的操控，不能够自已。直到通过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才可以逃脱罪和死对我们的权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吧？他说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像。我们看下面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这些要点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紧接着我们来看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奖赏，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为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恩赐却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在这当中大家看到很清楚的，保罗在用基督跟亚当，对吗？基督就是他所讲的那个亚当所要预表的那个人。我们刚才说了，说亚当的罪是什么？亚当罪的本质是什么？他不相信神，他背逆神，他宁可相信自己，他宁可相信一个很荒唐的，说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一个蛇的引诱，对不对？ 他想要自己有那个明辨是非，可以自己不需要去求告神，不需要去遵守神的什么外在的一个诫命。他说我靠着我自己就可以了。他想要自己做主的那种生活，对不对？于是等待他的刑罚就是死亡。可是我们看看基督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往下，明后我们可以往下一页了。他说基督没有悖逆，相反基督是一个顺服的生命，甚至他顺服以至于死。亚当跟基督都经历死，可是他们所面对的死不一样。亚当的死是一个罪的刑罚，基督的死呢是一个顺服的代价。亚当的死象征的是肉体生命的结束，基督的死所更多指向的是新生命的复活。亚当的死是一个羞辱，对吗？告诉他失败了，甚至要以至于他带来一个严重性的后果，所有从亚当夏娃而出的人也伏在了这个罪的权柄之下。可是基督的死却是一个得荣耀、得胜还有得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他说用一个恩赐跟过犯做个对比，对吧？说曾经我们这些不知不觉间就被亚当代表过的人，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盼望了，有一个新的代表出来了，就是基督。基督是那更好的亚当。我们来看一看，你看 这些 points， 说保罗在这边要强调的一些重点，我们来梳理一下。亚当的身份是什么？亚当首先他是受造者，对不对？他是上帝所设计的第一个人。你知道这个希伯来的词 Adam， Adama， Adama 就是尘土的意思，以至于他被改写成另外一个词 Adam， 就是由尘土所造的这个东西，神称之为亚当。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对吧？他说他出自尘土，好像很普通很卑微，可是呢却承载着上帝的形象，并且被上帝赋予一个不可思议的职责。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对吧？说要去治理这个世界，甚至要代表神去治理这个世界，对吧？我们再看看基督，基督的本质是什么？他的本体是什么？很明显不是尘土，他不是一个受造者，他自己就是那个造物者，他自己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被称之为是神的儿子，对吧？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所取的这个道成肉身是为了什么？腓立比书2:6，他说他，很多人都能背的，对吧？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用两句话很精辟的概括出来了，说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基督在上帝那个更大的救赎旨意当中他要做些什么，对吧？亚当因着不信，因着悖逆所等待着死亡的刑罚，可是基督是因为信心，他不是因为不信，也不是因为他不够顺服，他正是因为有信心和顺服而必须也一样去承受上帝所为他预备的那个死亡的刑罚。可是那个刑罚不是因着他，而因着亚当。你可以说基督是来替亚当收拾残局的。之所以我们的第一位代表失败了，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亚当来带领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去。亚当的死以后一片寂静，你发现没有？在整个新约在重新论述亚当的时候，亚当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亚当一个正面的评价。提到亚当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有个灰色的结局，在亚当里面我们都失败了，对吧？可是每次在提到基督跟亚当对比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说基督他重新的去彰显了上帝所设计的所谓的人是要做什么，并且他给了人一个新的指望。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提到说亚当复活时候会怎么样，可圣经当中常常说基督的复活，对吧？ 神所应许给基督的已经彰显了，已经被验证了。他在三天以后就复活，先给门徒们看，先给300多人看，甚至先给几千个人看。并且在同样在腓立比书稍微之后的那点经文里面，他说是要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要一切在这个世界上呢都要屈膝跪拜，说无口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可以归于父神。整个十字架好像在人类的历史的眼光里面看来是一个小插曲，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笑话，是一个失败，啊，在读那个差不多公元100年到300年之间的犹太文献的时候，直到今天你读那些文献的时候，绝大部分人觉得基督，这些犹太人觉得基督就是个笑话，是一个民族的耻辱，是一个败类，不小心却被这些欧洲人接回家去，像当神仙一样来敬拜，对吗？他说，绝大部分人称基督的时候说他是一个从淫乱生的，他是一个私生子，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败类，可是没想到会被这些外邦人当作是救主一样去敬拜，对吗？从他们的眼光中来看呢，你看他的身世不好，他出生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在背后，对吗？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可是而且更糟要命的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对吧？十字架是个刑罚来着，你要记得哦，十字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含义，那个时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失败、刑罚和羞辱的一个标记来着。可是我们要明白，在亚当的这个对比之下，他知道基督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羞辱，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古怪的方式必须要降生在一个童贞女玛利亚的家庭里面，为什么他需要一个母亲的孕育，为什么他需要取了人性，甚至是一个好像很沉重的、很软弱的肉身？为什么他最后要像一个好像要像一个很绝望的啊，没有办法去再活下去的一个人被处死了，被当作一个死刑犯去对待？因为他要履行亚当所失败的地方，他要成为我们一个更好的盼望。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要强调的，说十字架基督的生命不是一个失败，不是一个羞辱，不是一个偶然，相反它是整个救赎计划当中对于亚当的一个回应，他是那个更好的可以代表我们的人。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基督的死是一个恩赐，亚当的死是一个过犯，假如因着亚当一次的过犯使我们所有人都很无奈的成了罪和死的奴隶的话，何况上帝的儿子他亲自道成肉身所取这个形象，他的这个死亡能够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新生命？你明白吗？你说这个的意义，在我们属灵的世界里面的意义，说恩赐可以去战胜之前的过犯，复活的生命可以去挪走所有死跟罪对我们生命的诅咒，说这是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想举个例子，因为对我发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恩典你知道不是一个褒义词，至少对吧？你相反在我们的这个词那个语境里面，在我们的词汇里面，小恩小惠、忘恩负义，对吧？你说恩典显得软绵绵的，对吧？说男子汉是不需要别人来施舍的，对不对？说有谁可以把恩典当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好像只有基督徒愿意去反反复复的写那么多歌去唱什么奇异恩典，有这样有那样，对不对？因为在我们这个失聪的世界里面，我们觉得不稀罕。首先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们不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个被造物主从你所接纳，我们觉得就算是自己犯了错，我们应该自己勇敢的擦干眼泪站起来去把它搞定，对不对？有多少人看过一个法国的大文豪雨果写的《悲惨世界》？如果你没有看过原著的话，有可能你看过去年出的那部电影，或者看过很有名的因他的这本小说所改编的歌舞剧、音乐剧叫《悲惨世界》。我最喜欢的中间的一部分的故事，你知道那个主角叫冉阿让，他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他为了让自己的姐姐和他的五个孩子不受饥饿，实在忍不住去偷了一条面包，为了给他姐姐的五个孩子充饥，被抓住了，判了大概是19年的监禁，苦刑役，相当于中国的劳改一样。你知道他很惨，他被罚了19年， 出来的时候在脖子上面还留下那个羞辱的印记，说他把他说 9461, 我还记得对吧，在音乐剧里面说他常常唱自己这个，他没有名字，在那个监牢里面没人喊他的名字，就叫他的编码。他被放出来的时候，那个行刑官叫沙威，很严厉的告诉他说这是你的释放书，你到每到一个地方，到村庄的时候，就得到那边的警察去注册，让他们知道你来了，对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有麻烦。对，你要记得你在这边吃过的苦，对吧？小心不要让我再抓住你。你知道他出狱以后他很惨，他想要去找一份工作，每当他给别人看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别人说哦，对不起，你走吧，我们这边不雇人，我们这边不要人，对吧？他想要去别人家里面投诉，他说我只要住在你们家的马棚里就可以，可是别人看了他穿着脏兮兮的一副流浪汉的长相，特别是看了他的那个身份证以后说 no, 不可以，快点走，否则我要叫警察，对吧？所以他头脑里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他说，你只要坐过一天的牢，你的这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说你就是那个9461，对吧？你知道故事的转折点在于一个主教，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他叫弗莱，他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一个了不起的有人格魅力的这样一个老先生，他过着很清贫的生活，可是他却爱自己的乡亲们，爱自己底下的这些羊群，对吧？他敞开自己的家门去接待冉阿让，以至于让冉阿让很好奇，一直都有点防备的心理，觉得这个老人家要干嘛。你知道弗莱主教拿出自己家里面最珍贵的那些银器去给他一个很体面的晚餐，甚至让他睡那个上好的客房去招待他。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冉阿让睡不着，在他脑袋里面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就是那个监狱里面那个行刑官，对吧，对他恶狠狠的声音说9461，一天坐牢，一辈子这都是你的身份，对吧？他想到自己一路走来整个社会对他的抛弃，那些人对他那些恶毒的眼光跟言语，对吧？可是他想到今天晚上他第一次有人称他为是一个弟兄，他说他拿到手里面的那把银的刀比他过去25年苦行役所有的工资更值钱，对吧？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点做人的尊严跟价值，他开始有勇气去设想啊，等我出去的时候我要找份工作，等我出去的时候我要努力干活，我要让自己重新来过，对吧？可是很快的，当这个声音稍微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又盖过他了，说别痴人说梦了，一天坐牢，一辈子你就是个苦行犯，当你明天早上离开弗莱主教家里面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仍然觉得你是一个没用的人，对吧？最后这个声音战胜了，在他心里面，你知道他干嘛了？他偷了弗莱主教家里面这些银器，他跑了，这些东西很值钱嘛。他想我要找个，我就，你知道，这辈子也许我只能遇到这样一个人，对吧？他说一不做二不休，将计就计，对吧？可是很惨，他还没逃出村子就被在那边守点的警察抓住了，抓个正着，以至于很狼狈的被揪回到弗莱主教的家里面，是让弗莱去认。他说先生，我们发现这个人鬼鬼祟祟的，他包里面藏了很多印有你名字的这些银器，对吧？那最精彩的故事的一点在于这个，弗莱主教看了以后说不错，这些是我家里的，可是我送给他的，他对警察说。然而让羞耻都不敢抬起头来看弗莱主教，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就破碎了，你知道吗？弗莱主教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两个银的蜡烛台，对他说：“说兄弟，为什么你要这么早就不辞而别？而且你还落了些东西，说你忘了这个我也一同送给你了吗？说好好的拿着它，用它以后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整个故事里面，你知道冉阿让的生命改变了，你知道，虽然他不是说他像个童话故事一样的，我们说啊，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开心的在一起，过着美好的生活。然而让吃了很多的苦，他回到那个冰冷的真实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然后确实没有几个人像弗莱主教那样对待他，可是然而让他的心改变了。当他面对别人的责难的时候，当他面对别人的诅咒的时候，当他别人要想方设法的去把他那个伤口揭出来，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苦行犯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不去报复，他可以选择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证明自己是什么，对吧？他的生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新的气质。你看到在那个电影里面，他常常在自己非常绝望的时候，面对到巨大的人生的挫折和转折点，甚至要死的时候，他就会拿出那个银蜡烛，因为他卖了其他东西帮助他可以做一个小生意，可是他一直不舍得卖那两个银蜡烛，他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一直等到他去世的时候，以至于成为故事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主线。每当他面对到这种头脑里面两个声音的交战的时候，他就会点起那个蜡烛，回想曾经弗莱主教所对他说过的话。所以我要问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是然而让的过犯更大，还是那个恩赐更大？过犯辖制了然而让25年，对吧？让他活得像个鬼一样，而且确实对他之后的生命有影响，对吧？那个声音常常冒出来去对他说预言，说你将来就会怎么样，你就是那种什么样的人。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了不起的故事里面，恩赐比他有更大的威力，有更大的能量，恩典可以战胜刑罚，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对吧？这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其实雨果很清楚的，他勾勒了一个在我们的人间很难得的形象，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相信说，那这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用恩典，他用他的替死去完成了亚当所不能够完成的，甚至可以挪去因为亚当所留在我们生命上的这些诅咒。因此给了我们一个选择，如果你不想要被亚当所代表，你就必须要被基督所代表。如果你不想活在亚当的这个诅咒里面，你就必须投靠在基督的里面。而这个方法只有一个，你就是要相信并且接受神给你的救恩。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活在这两个亚当的故事里面，我们每个人每天也会有然而让那样的两个声音出来，对吧？可是你选择听谁？谁是你的榜样？你选择相信谁？你默默的向谁来许愿？向谁来祷告？对吧？神用着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替死复活，拉开了这场在宇宙里面的救赎大戏的高潮，对吧？这个高潮已经上演了，那我们剩下来的余生要怎么样去回应跟配合？18节他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这个神学的概念大家不陌生，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义，我们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对吗？可是你再想想看，我们之前跟亚当的对比，在亚当里面我们的生命被隔绝了，以至于死进入了世界。在亚当里面我们众人都活在这个诅咒之下，活在刑罚，甚至如此看似如此残忍，对不对？你看亚当他的后代，他一出生就没了这个选择，他就必须得要经历肉身的死，对吗？可是所有的这些遗憾、无奈、绝望在基督里面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得到了最好的抒发。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基督必须得道成肉身，基督必须得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必须得照着神的应许3日后复活，不是为了我们，不是单单的为了我们，也是为了神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他所设定的心意。你看得出来吗？基督的死因此不是一个失败，不是一个插曲，而是神伟大的智慧。对，如果你不是活在基督里面，你就是活在亚当里面，对吧？如果你想啊，我不需要去依靠神的恩典，我不需要去靠着这种软绵绵的东西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对吧？你整天还在想着，我可不可以给自己建一座巴别塔，让自己扬名立万，对吧？流芳百世，对啊，你想着我怎么样可以给自己讨两个小妾，可以让自己留后，对吧？你想的是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财源广进，对吧？让自己可以在世界上的时候做一个富人，对吧？我有一举这些旧约当中的例子，你知道我在说谁，对吗？可你发现吗？我们每天都在做着一模一样的白日梦。圣经当中说的非常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犯的罪，恭喜你，前人都替我们犯过了。对，这是为什么说在亚当里面我们都被代表了。我们今天能够想出来这些新花样，好像形式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罪的本性跟亚当是一模一样的，离弃神，想要自作自主，想要靠着自己去扬名立万，想要让自己过，靠着自己去过一个幸福的人生。这就是活在亚当里的场景。活在基督里，你必须得抛弃这些，以至于你所有的东西都被扯得千丝万缕的，对吗？你只能够靠着基督去得胜，你只能够靠着这条神所指明的道路去悔改，去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这是唯一的道路来的。你知道天堂有一个移民法则，解释起来很容易，比你递什么绿卡申请工作签证要容易的很多。他说你只需要借着悔改相信，对吗？就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一个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可以向他的同学来解释什么是福音，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他也很难，因为他是唯一可以移民天国的道路。意思是说，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得抛弃所有那些你以为自己可以让你进天国的东西，那些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你的夸口。那你说，哦，对，银杏城也对，可是其他东西还可以有一些。抱歉，你还不明白什么叫你只能够单单的凭着基督的义，对吧？你看前段时间罗马天主教选了一个新的教宗，有人采访一个老的牧师，基督教的牧师叫 John Piper， 他很有名气，对不对？很多人听说过他。他说 John， 因为他有很有号召力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他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去采访这个新教宗，只允许你问他三个问题，你说你会问哪三个问题？ Piper 老牧师他说，我不需要问他三个问题，我只要问一个，你相不相信罪人只有靠着，唯独靠着基督白白的恩典才能够被上帝所接纳？他说他只感兴趣问他这一个问题，你相不相信人只有靠着这白白的恩典才可以被上帝所接纳？你知道，这是罗马天主教很最大的最要命的问题之一。那么除了靠基督的恩典以外，还没有别的恩典可以帮助我被称义的，对吧？这是我们每一个今天的信徒我们所活在的这个呼召里面。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在恩典当中成圣，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很明显，那个律法的颁布是在亚当堕落之后，对不对？可是犹太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觉得律法的颁布是为什么？是为了叫人可以来得救，因此会有了所谓的靠律法来称义，对吗？以致律法好像是功效是在人中间可以分出三六九等来，告诉他说前三十名 OK 你有资格，后七十名被淘汰了。保罗他用很精辟的语言，他说没有，他说律法其实是外天的，为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显明人的过犯来，为了显明人的罪有多么可怕，罪有多么多而已。他说律法本身没有救赎性，律法只是一个定罪的工具，真正的救赎性，所以义是在律法以外所加添出来的，就是基督。他说律法是一个小学老师，他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去培养自己的学生，把他们送去初中，这就是律法所要做的。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可是真正赦罪的福音是从基督里来的。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得救的法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一样的是凭着信心而被称义。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开一门主日学， 一个福音班的主日学，常常我会用不同的花样、不同的话题来问大家，说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基督教所相信的福音跟我们所听到的其他的宗教信仰、其他的人生哲学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对吧？我有意的会对比说，你知道世俗的世界里面也给我们传一个福音，对吗？世俗世界里面的福音是什么？就说没有什么比你更权威、更绝对、更强大的力量，对吗？说人生就是不停的跌倒，不停的爬起来，你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对吧？这是这个世俗世界的主旋律，对吧？你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人生对会有跌倒，爬起来，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世俗世界所给我们传的福音，对吧？靠自己。宗教的福音是什么样子的？通常会有一个神，对吗？会有一个神的法则，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好好的去遵守神的法则，神就会祝福你，报答你，就是人生的意义了，对不对？然后问大家，你觉得基督教所相信的福音更像是这哪两种？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也许我也可以问大家，绝大部分人不会觉得这个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像一个世俗的方式，对不对？至少我们有个神，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是神，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对吧？可是福音却是反宗教的。我要稍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宗教告诉我们说，你需要顺服，然后呢，神才能接纳你，你的上帝才可以去接纳你，报答你，祝福你，对吗？给你福气。可是福音却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接纳你，已经给了你这些最好的福气，以至于你可以去顺服他。基督道成肉身有没有跟你我打好招呼？他有没有先问我们说，你同意吗？你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让一个新的代表来代表你，可以救赎你。是出于神的定旨先见，对吗？是神独立做工所做的，对吗？所以这是一个更加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恩典，给一个失聪的世界、不知悔改的世界里面给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恩典。你就明白了，其实基督教所相信的福音是一种反宗教的福音，它是靠着恩典，是靠着神所做的变化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这是为什么我在最后一点要特别强调说，我们基督徒是在恩典当中来成圣，我们靠着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去面对我们今天的试探，去面对我们眼前的这些挑战。在那两个声音当中，老的亚当的声音跟基督的声音当中，对吧？恩典帮助我们可以去选择弃绝这个声音，选择去向那个声音而活。早期的改教家们，他们用很精辟的三句话，应该是加尔文，他形容一个信徒在福音以后所经历的改变。他说，以前我们他说在亚当里面，在亚当堕落之前，人有不犯罪的自由，对不对？如果他没有犯罪的不犯罪的自由的话，那神对他很不公平，对吧？以至于他怎么选都选。可是在罪进入了这世界里面，我们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很搞笑的，他举个例子，就好像你劝一头老虎改吃素一样，你给他1000次机会，他还是毫不犹豫的会转向吃那个张开血盆大口去吃肉，对吗？他说这就是我们活在堕落以后的人性是什么样子的。好像理论上来说，对啊，我是可以选择做那个正确的事情，可是给我们1000次机会，我们会张开我们的血盆大口去扑向那个罪，因为我们的本性被变了，我们的本性伏在这个罪的奴役的下面。福音改变了我们，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了个新的本性，我们开始可以有对罪说不的权利了，我们开始有不犯罪的自由。然而我们有时候会不用这个自由，我们仍然选择去听过去的那个老我的声音，我们仍然选择活在好像亚当里面。他说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基督再来以后，我们甚至没有犯罪的自由，那罪已经不再成为一种可能性了，罪不再成为一种选择。对， 说没有犯罪的自由，有了不犯罪的自由，甚至没有犯罪的自由，描述了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改变当中所经历的这些途径是什么，让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已然和未然的中间，对吗？福音已经成就了，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然而我们还等候他的再来，去给这个世界这些腐朽的势力彻底的一个捆绑跟终结。我们在这边做的这个成圣的路，就是不停的要去对这个声音说不，对这个声音去说是的，对吧？去培养我们属灵的胃口，对吧？学习开始吃素，这比喻不是特别恰当。而这一切是要靠着基督十字架上所流露出来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对。你看十字架的道理，很形象的告诉我们说，上帝亲自的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履行了那些必要的条件，以至于神可以重新接纳我们。而你现在可以靠着恩典去活出来你本来应该过的生活，对吧？基督重生了一个所谓真正的人性应该什么样子，一个真正的受造的人应该怎么去活，我们靠着这个被恩典所改变的力量所去活。我来做一些对比吧。你看宗教说我顺服所以上帝会接纳我，福音却告诉我们神首先通过基督接纳我，所以我应该顺服。前者的动机是因为惧怕，是因为怕遭报应，怕如果自己做的不好的话，不但没有福气，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充满了不安全感。可是在福音里面的动机是因为感恩，是因为喜乐。在宗教里面，一个人顺服他所相信的神是为了得好处，在福音里面，一个人相信顺服神是因为这是生命的本相，这是一个受造者理所应当去做的。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会对他的信仰很抱怨，他觉得自己像他会变得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对吗？过来说三道四，觉得好人就应该有好报啊，你如果这么进钱的话没理由的，他会给你这些待遇，对不对？不公平，要不要换一换？在福音的里面，当我们的生命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一样的痛苦，我们也一样的会问为什么，可是我们立刻的这种怀疑这种抱怨会被一个更大的图画所占据，是什么？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受苦。假如神允许这样的苦难在基督的身上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旨意，为什么神，为什么我不允许神把试炼同样放在我的身上呢？在一个宗教信仰里面，如果你被别人冒犯了，被别人论断了，被别人批评了，你会觉得很愤怒，对吗？如果别人说的很过分一点，对你很过分一点，你会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日子没法来过了，因为你一生的准则就是要在别人面前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能够被别人看得起。如果任何东西威胁到了你的最根本的价值自我形象的话，你会很恨那个人和那件事，对不对？在福音里面，如果别人冒犯了你，批评了你，甚至论断你，我们也一样会觉得不舒服。可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一个生命当中过不去的坎儿，因为福音早都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个好人。Don't even try， 你知道，你已经被亚当代表了，对吧？今天的你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基督的十字架。你成为基督徒，正是因为你明白了这些道理，你不会再用去亚当的方法，再用这种方法去证明自己是谁，然后不断的去谦卑，以至于你可以领受、接受别人的批评。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你祷告，你的祷告通常就是恳求，对吗？天灵灵、地灵灵，就是为了控制嘛，对不对？可是，在福音里面，你的祷告应该更多是赞美和敬拜，是为了要求神可以借着这些境遇让我可以更加体会到你的同在是什么样子。你要在一个宗教的世界里面，你对自己的认识常常是在两极当中摇摆的，对吧？通常是你做到了一些事情觉得很得意，觉得自己还挺有意思的，对吧？或者是你觉得哎，怎么又搞砸了，哎，我这个人怎么都老是这样，什么都做不好，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为什么别人会喜欢我，对不对？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loser。 可是在福音里面，我们不敢把自己作为一个道德上面的胜利者，以至于自己站在一个高度去指责别人怎么样。同样，我们也不会陷在那个谷底太久，因为在十字架里面给了我们最平衡的宣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些东西，会有很多的挑战，你知道。可是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很容易，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了，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困难夸大，对吗？那通常华人就很容易见到彼此的时候吐苦水，就是愁眉苦脸的，对吧？我不是说在这个强调个人界限的这种美国社会里面，他们的做法更好。我只要强调，好像我们特别受这个问题的捆绑，我们很容易变得悲观，对不对？你知道，在我们的祷告事项里面，有多，特别是在小组分享代祷事项的时候，多少人说啊、哦，你替我赞美神，我最近真的是太感恩了，我请你也帮助我，我也觉得感恩。通常都说，哎呀，最近过得苦得不得了，是吧？好难啊，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求你替我来祷告。我真的不行了，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来替我祷告，对吧？更常态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会高举这个困难，我们会高举，甚至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会高举亚当所带给我们的这些后果，我们会高举罪对我们身上的捆绑，这个世界的无奈，我们这个沉重的肉身。而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讲道里面，其实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当你看到自己在亚当的这个遗传里面这种无奈、沮丧和捆绑的时候，你就更应该去高举基督，你就更应该我们在一起来宣告，在基督里面神已经成就了什么，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对他说：“是的。”对过去的那个老我说：“不，已经过去了。”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持续的征战当中，可是基督已经得胜了。你知道，就好像那个欧战，你知道，当那个英美联军开始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以后，叫 D-Day， 对吗？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那几乎所有的这些盟军都知道战争已经胜利了，接下来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去柏林收缴残部，对吧？因为大局已经定了。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历史当中，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那个 D-Day， 你知道，已经完了，剩下的只不过有一些什么残兵游勇在那边做负隅顽抗，对吧？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你选择去相信些什么，你选择把你的生命安置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有一位老牧师他这样说，他说福音会摧毁骄傲，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失丧到一个地步，耶稣得必须来为我们死。这不是一个替罪的羔羊，一个牛犊，什么一次水的洗礼可以去唤醒你的灵魂的。我们已经失丧到一个地步，必须要神的爱子替我们来死，才可以去挽回在亚当里面的那种失丧，那种对罪的捆绑，对吗？因此我们没有任何骄傲的基础。他说福音也摧毁惧怕，福音也摧毁恐惧，因为他告诉我们，既然神的爱子已经为我们死了，就没有任何事情，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或者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够去耗尽这个十字架的爱。假如这是出自于上帝的爱子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事情跟人可以去耗尽十字架上的爱。多么了不起的福音，不是我们人的脑子自己去可以设计的，是我们未曾所想象过的。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更新生命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心怀感恩，在你的面前去宣告基督的生命挽回了我们的生命。感谢你让我们虽然时常会轻看我们自己的，可是叫我们万万不敢去轻看基督的。虽然我们小信，我们看不清楚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什么样的时代里面，可是主啊，叫我们不敢去小看在你国度的时代里面十字架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篇章，教我们去更加懂得如何去顺从你，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叫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求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叫我们可以体会靠着信心，凭着恩典可以去站立起来。感谢你啊，我眷顾我们如此不配的罪人，也求你借着教会的生活，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包括跟外人的交往，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加深，去体会，去明白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